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周二呢，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了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那么千禧一代赶上婴儿潮一代人口，新冠疫情期间新移民减少，印度跃居澳洲第二大海外出生人口国，普通话仍为最大的非英文类家庭语言，无宗教信仰民众增多等等，
这都是一些非常重大的变化哈。待会儿还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就是准备的资料当中看到一个数字，跟上一次统计差别蛮大的。
嗯，
那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关注2021人口普查数据？您关注的都是哪些方面呢？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8:20现在开始的正在行动的热线节目。
嗯，我们的热线
电话
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来欢迎您来拨打，来表达您的看法。
嗯，
我们呢先为您来回顾一下这个统计局发布的这个人口普查数据梗概哈。
嗯，
2021年人口普查呢统计了澳大利亚的2500多万人，大约是2542万人，其中不包括海外游客。这次普查呢了解了全国的文化多样性、家庭和移民等等领域，以及在新冠疫情期间的一些变化。
嗯，这就要提到了澳大利亚统计局周二发布的2021人口普查数据哈，就显示出澳洲超过一半的人口为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同时 48.2% 的澳洲人的父母出生于海外。我记得很清楚，上一次就是5年前人口普查这个统计出来，就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他是就是父母出生于海外，现在已经 48.2%， 是将近一半了。
嗯，那么这是自2016年人口普查以来呢，澳大利亚人口增加了200多万人，增加幅度大概是 8.6%。在过去50年里呢，澳大利亚人口是增加了一倍。1971年的人口普查的人数呢是1200万哈，刚刚超过，那么现在就是当时的两倍。
嗯，啊，这个变化真的是数字是非常大的哈。那么在人口普查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自2017年以来呢，又超过100万人来到了澳大利亚。今天这个新闻当中，我们有给大家提到。在人口出生国方面，除了澳大利亚本土之外，出生在印度的澳大利亚人口增长是最多，增加了将近22万人。今天还提到了尼泊尔哈，
嗯，
那印度现在已经超过中国和新西兰，成为了澳大利亚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出生人口国，仅次于现在澳大利亚和英国。
对，当然出生人口最多的是我们澳大利亚本土哈。如果是这个是在外国出生的人口呢，第一是英国，那么现在第二是印度。
嗯，
在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第二多的出生国呢是尼泊尔，增加了7万人。这意味着自2016年以来呢，与尼泊尔出生的人口呢增加的超过一倍，增加幅度达123.7%。
嗯，那在澳大利亚2021人口普查当中呢，报告的前五大族裔的这个祖先是延续了之前的趋势，依次是英格兰人哈33%，然后是澳大利亚人29.9%，接着是爱尔兰人9.5%。然后苏格兰人8.6%，然后就是华人5.5%。
嗯，那么在家庭语言多样性方面呢，也是一个持续增长的态势。在家中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的人数呢，比2016年增加了近80万人，达到560多万。其中85万人表示呢，英文不好或者根本就不会说英文。
嗯。 然后就要说到普通话了啊，普通话仍然是除了英语之外最常用的家庭语言，有将近70万人啊，差不多是685000多人在家里讲普通话，然后其次呢是阿拉伯语，人数是超过了36.7万人，有近30万人在家呢是讲广东话，还有讲旁遮普语的人口呢，今天新闻也有给大家提到是增幅最大的。
2021年人口普查显示呢，超过23.9万人在家使用旁遮普语，比2016年增加了80%。
这也就符合了前面提到了哈，印度也移民到澳大利亚的这个人口是出现了大幅的增长。
对，同时我们看到新冠大流行期间的这个新移民减少，自2017年以来呢，澳大利亚迎来了超过100万名新移民，其中大多数是在新冠大流行之前抵达的。
这个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呢，在2017年到2019年，也就是疫情前的这3年时间里，有超过85万人抵达了澳大利亚。那么相比之下，到了2020年到2021年，这新冠疫情期间哈，这个来到澳大利亚的人数下降到16.5万人，这下降幅度是非常大的。
同时我们看到呢，在海外出生的居民人数呢不断增加，同时有大概超过800万澳大利亚人呢患慢性疾病，原住民和托里斯海峡岛民的人口呢也在不断增加。其中我们新闻中提到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迁徙一代取代婴儿潮一代成为最大世代群体。今天采访中呢，郭飞
教授
他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迁徙一代刚好是这个婴儿潮一代他们的后
代，上一
代
父母哈，这个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迁徙一代呢是25到39岁之间的人群，他们已经赶上了婴儿潮一代，他们现在是55到74岁之间，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两个世代群体。
那刚才最大世代群体，那婴儿潮一代和迁徙一代都超过了540万人，就差不多一个后面的零头了哈。那么在2021年8月10号的人口普查之夜，这个婴儿潮一代比迁徙一代多出5662人哈，彼此人数相差很少。
几乎可以就是相当了哈。
对，
在过去10年中呢，迁徙一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11年的20.4%上升到2021年的21.5%。与此同时呢，婴儿潮一代比例呢，从2011年的25.4%下降到2021年的21.5%。
我们再把时间先拉回去一点，看1966年人口普查，有将近2/5的人，差不多38.5%的人是属于婴儿潮一代。
同时我们看到哈，无宗教信仰的人口呢增加。在澳大利亚呢，基督教仍然是最多人信仰的宗教，尽管人数下降了8%，43.9%的人呢说自己是基督教徒。
这个但是我们没有对比，可能就看的不是那么很具象。
对，
来看看就是2016年的时候呢，这个数字是52.1%，那么和2011年的61.1%呢相比是有所下降的。
那么下降幅度还是挺大的。
对的，
自称是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减少了，同时呢，自称自己是无宗教信仰人士的人呢越来越多。在2021年人口普查中呢，38.9%的澳洲人呢说自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这一比例呢高于2016年的30.1%和2011年的22.3%。
就目前这个2021到2011这10年之间，看起来是逐渐走下降的这样一个趋势的哈。
但是无宗教信仰的人呢是逐渐上升的。信仰印度教的人呢，在澳大利亚人口中的比例呢增至2.7%，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呢占比增至3.2%。同时呢，这个家庭方面也有很大的变化哈。
对的，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澳大利亚2021年人口普查报告了超过100万个单亲家庭哈，其中4/5的家长呢，就大部分是母亲还是女性，
单亲妈妈家庭。此次普查呢，统计了550多万个配偶家庭，其中53%的家庭呢有孩子和他们一起生活，47%的家庭是没有的。
也将近占到了有一半哈。
刚才提到这个单亲家庭突破100万哈。
对，
另外呢，有1/10的人呢是住高层公寓的。
人口多了哈，我这个高层公寓指的是9层或者是以上。然后我们再来看数据，发现有超过55万人是住高层公寓，刚才提到了哈，目前大概有250万人是住公寓的。
同时呢，拥有这个完全物业产权的家庭比例呢也下降，不过呢，仍然和上次这个人口普查差不多，仍然有超过100多万点点的这个套数的闲置住所，同时
就空置住房，
对的，
是吧？
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下的这个普通的澳大利亚人，我们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什么是一个普通的澳大利亚人呢？ 是一名年龄在30到39岁之间的女性。
那生活在大城市范围内有一个孩子的夫妻家庭当中，平均每个星期的家庭收入为3000澳元或以上，这个数字没看错吗？
没看错。那么平均这个收入还挺高的哈。那么听众朋友，您怎么看这个2021的人口普查数据？您关注这个普查数据的哪些方面呢？欢迎您参与正在进行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79-3233来表达您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James， 您好。
你好啊，早上好啊。
早上好 James， 您有关注这个普查数据吗？
是啊，我觉得这个普查数据呢还没有真正呢反映我们中国人在澳洲生活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部分人呢疑神疑鬼，他临阵罚款，上次你们普查的时候也做了一个讨论了，有些人说，哎呀，我临阵罚款我都不写上去，因为怕这些资料呢交给中国政府，他每天都反中国，怎么澳洲会交给中国分子？所以他说我临阵罚90块200块我都付，我得还要写。就是我身边有些人也是这样的，他可能在中国犯罪，那么贪污啊，或者反正有点疑神疑鬼，他就没有写上去，就没有反应。你既然是澳洲公民和拿了 PR 了，你为什么不写自己是中国人说国语呢？好像我平常在家里朋友说广东话的，我肯定是国语排第一，广东话排第二。为什么呢？地方语言呢，我们广东话列入了那个联合国的文化教科文化的语言，也是我们呢翻译里面澳洲翻译里面的一个大类来的。有些人呢他说你学了英语以外是什么，他说客家，等一下潮州，等一下上海，你就没有反映到国语。所以我首先把国语排第一位，地方语言排第二位，就很好了嘛，好吧。
在
所以呢就这个也反映另外一个呢，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下降呢？印度人多呢，印度人这一次的疫情这3年来呢，大多数人呢无论打工和探亲都，他冒着风险都很贵的机票都走过来。我认识有些做那个使节啊，那些服务很累的活呢，他们都是我问他怎么过来，我们疫情很严重，我有亲戚在这里，跑过来打工那个读书打工啊，或者怎么找个 TAFE 读，然后所以他们的增长速度快，而且他们留下来的机会多。因为他什么呢？他们专门有个 agent 介绍他们过来担保过来打工啊，做 secure 做使节啊，做那些，反正都是印度人来的，所以他们呢留下来的机会很好，因为他们的还保留着英文是他们的第一语言来了，所以他们的英文呢给我们中好。还有一个的苏格兰人北爱尔兰人呢，他们讲的英文呢，我在公司里干活的时候呢，地道的澳洲人都说他们说的英语还给你差。我说为什么啊？他是英国的不？他说相当于香港人讲国语，他讲的不准的，所以他们很难听的。所以但是他们呢，由于是英国，这里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呢他们呢给他们很优惠的，他们35岁。
现在澳大利亚不是英国殖民地啊，是曾经是。
曾经是因为他灭了他的国王嘛，然后听判他嘛，所以他现在准备又公投嘛，要不要独立了嘛。
好嘞，谢谢 James 您的观察。
所以他们就是很容易过来了。
好嘞，谢谢 James 您的观察和看法。
占的比例就大了。
好嘞，谢谢您。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们今天抛出的话题呢，是听众朋友您关注2021人口普查数据的哪些方面呢？
那记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分享哈您的观察。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啊。您请讲。
刚才那位先生在说的话倒提醒了我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统计数据啊，其实就是说包括我们华人的说法语言啊，其实像我们上海人，我们说上海话，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我们是用什么语言的话，我们不会把上海放上去的，一定会写我们写普通话，包括希望大概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广东人才会说广东话吧。不过anyway， 不，这没有任何种族，没有任何那个贬低的成分，就是说这是一个，我觉得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出一个一个作为一个华人他的一个种族的认同感吧，就是或者是国家的认同感吧。就是从
讲广东话的人口现在将近30万，对，
对，
是第四大除非英语类语言。
对，这广东话又不是什么那个专门的语言，广东话专门的文字谁都看不懂，它也没有专门的，它不是一个专门的语言系统，它没有
一个，它是一个专门的语言系统，它是一个专门的语言系统。
广东话只是个广东话只是个地方方言而已，它不是一个国语，对不对？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上海话也是一个语言系统。对不对？那河南话也是一个语言系统，那就没底了，对不对？ Anyway， 这个不重要。
还有其他的观察吗？
就是说啊，就从作为一个华人，作为一个移民吧，那个每次的那个数据统计，我们主要关心的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澳大利亚那个人数的总数现在提高了多少？
嗯，
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比如说由于就是人员的增加速度增加，人员更加多，可能对房地产上面啊，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商机啊等等，对不对？或者说从某一个产品的某一个种族的人数的聚集，可能会对某些产品的需求量会增加。当然这个是可以看到了。另外呢，就是说作为一个亚洲人，一个华人，那么我们就比较注意呢，就是说统计人数说亚洲的人口是多少，然后呢亚洲人当中华人的人口又增加了多少。那么从这些政策上面呢，我们希望所看到的呢，就是看到澳大利亚政府、澳大利亚移民他的能够移民局他这个移民的那个政策，他会有什么调整，对不对？或者说澳大利亚政府根据移民的不断提高，他相对移民而言，澳大利亚政府会出现哪一些政策，会提高这些移民的为这个移民提供一定的帮助，比如说增设各个地区增设语言的那个培训等等等等这些。也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由此而产生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这个现在来说是移民更多的国家，他对移民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其他也没什么，没有什么，就是也就从这两个方面看一点东西吧。
好嘞，
因为我们毕竟是韭菜，对不对谢谢
好，谢谢石先生的看法。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节目，来表达您对2021人口普查数据的关注面以及看法。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久等了。
哎，你们好，这个虽然我呢是被罚了，没有参加这个调查我个人的资料，但是对资料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是忘记了是吗？
不，我是诚心的，就要前面提第一位听众，因为是美国的国家人员或者美国的公务人员的资料呢被中国政府所盗取。那么澳大利亚的人口普查在哪一年我忘了，大概3-4年前吧，整个呢被网络攻击是宕机，好多人在网上不能做这个东西呢。所以呢，我对澳大利亚对这种网络攻击盗取个人资料的这种事情呢非常的感兴趣，也非常的愤怒。所以出这种情况之下呢，我是基于两点。一点，要看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这些黑客网络攻击的防范措施是不是继续到位。几年观察下来，通过对华为这些公司的阻吓，我觉得他们在防范上面呢已经做了非常好，但是对于这些网络攻击的惩罚呢做得还相对比较软弱。所以呢我决定去年呢是没有把我的个人这个资料登记上去，我呢接受他这个罚款的事情。当然这是话外之题。
你有关注这个今年的这2021人口普查数据的哪些方面吗？
我觉得这个总的一个东西呢，我觉得我非常赞同的，就是说这个移民啊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来自海外，白手起家也好，有带来资金也好，他是想换一个环境。那么在这个环境当中，他一定会会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个环境呢进行一种推动、促进和增加一种活力。一个国家时间长了以后呢，它有一种惰性，而对这种惰性，像我们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呢，我认为移民呢会带来强大的活力。这个活力有各个方面的。 有生活的，有习俗的，有文化的啊等等。总而言之，它会对我们澳大利亚的活力呢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也就是我比较赞同适当的移民，但这太快太多也不好。但是我是这第一个就赞同它的这个活力。第二个我关心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说这一次的人口调查以后呢，他给出这么一个数据说。土著的这个年纪的这个寿命啊，在增长，哎，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极为。30多年前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对土著的唯一一个就是说，无论怎么样，在澳大利亚这么一个体制、这么一个环境下，我们这些海外的移民都可以白手起家，为什么我们澳大利亚的土著人的寿命会如此之低，低到了简直不能让我们能接受的地步？这30多年前，那么这个疑问一直在。当然了，当中有许多许多原因，但是今年的人口调查以后呢，觉得寿命的增长，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对我，所以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些东西。至于别的东西嘛，你们说的多元文化，文化多元，这是就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
谢谢您的看法。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表达您对2021人口普查数据的观察和看法。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请听众朋友们言简意赅表达自己的观察和看法。这位是陈先生，您久等了。
是我吧？
哎，是您，您久等。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啊。这样，讲到一个移民问题呢，就是谈到就是数据变化，就是印度啊和这种。移民增长了，这种增长的话呢，就是比如说英国人还是传统，中国第三位或者第四位，印度提前了。这个说明一个什么情况？跟前几次我们谈的那个加利息和消费啊，都是那个通胀啊，都有一个相关联的。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特别是亚洲经济发展了以后，中国当时是比较挤得上一次吧，就是移民人数最多。那么这次呢，就是涉及到印度。那么这也说明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国家是移民经济加通胀经济，就是说他移民来了以后呢，他一般就是经济发展的比较健康的情况下，他移民就出来了。那么所以这种政策呢，也是一种国家具体运作的一种具体措施，也是不能说是好与坏，是一种比较理智的，我认为就是说这样。那么刚才还有一个话题呢，讲到了就是说语言的问题。那么语言问题呢，这个广东话也好，地方语言也好，西藏话也好，新疆话也好，大家呢，就是说我们华人来说，这个国家的语言到底是什么语言？国家语言，我讲，这就是国家的 official 语言到底是什么？
澳大利亚是英文。
那么中国呢？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你。那么中国是什么语言？所以那种地方性语言呢，是什么呢？是殖民地和一种就是说。分居以后啊，都用这种地方语言来就取代那么什么国家那个就是 official 语言，这个就比较就松散，比较随意，比较就是管理不善吧，或者偏差很多。那我记得我跟我们那个以前就是90年代初期吧，一个香港人做财务的。就是说他把那个香港的语言广东话说成是我们的 national language， 就这就很可怕，对不对？那么所以呢，就华人到底是什么语言，这个需要确定，不要用香港什么大香港主义写那个《星岛日报》，90%看不懂的，这个是香港语言还是什么语言？
但是有人能看得懂的。好的，谢谢陈先生，谢谢您。
有人看得懂，对对对，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要界定清楚。
好，谢谢您的观察，谢谢您。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
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邓先生，邓女士，邓女士您早。哎，是邓先生吗？
我吗？
哎，是邓女士您早。
您请讲。
早上好。
哎，您有关。
我很惊讶，50%的丁克家族，这个令我很想说一下，是什么原因让那么多丁克家族越来越百分比增加？
对，
我问了一下那些青年人。他们说好像一个是对未来的担心，对金钱收入的不够支付，对那个身体状况的变形，对这个痛苦不能忍受的那种思考。我说为什么原来那些家庭从我们古代一直到现在那个人口增长，除了战争 死亡率那么高，但是它还是延长下来了，人类的记忆还是一直保留下来嘛。有一些是很难，尽管母亲是冒着很大的风险也要把孩子也要养孩子。
您是说倡导这个减少丁克族是吗？
不是，我就是感觉我这个丁克族为什么现在这么普遍，那个百分比那么高，这是跟我们那个思维，我们从家族过来的思维完全好像相反了。
嗯，好嘞，谢谢邓女士您的观察，谢谢您。
哦，谢谢。
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是另一位陈先生，陈先生您久等了。
哎，大家好。
哎，您好，陈先生。
对，我看到这个人口普查呢，原来我们1971年的时候，其实是刚好是现在的2550万的一半，刚好是1250万，就是差不多过了50年吧。
对，
增长一倍了我们的人口。那这是一个了，然后在语言方面，我发现呢，说普通话的已经占据了是第二大语言了，比
仅次于英语，
就是排在英语之后就是第二大语言。我觉得这是OK 的，那显示了从我觉得最大部分贡献这个数字的应该是从中国大陆移民过来的，近这几年这十几二十年移民过来的。我相信以前第三大第四大语言，可能就中文来说第二大第三大第四大语言来说，应该是以前的广东话应该是排在普通话之前的。
嗯，以前
对，以前华人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我是96年过来的，那时候应该是去到 Chinatown 应该都是说广东话的。
嗯，
然后现在就普通话居多了，还这是我留意得到的。所以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事，因为我觉得中文刚才回应了刚才那个先生说其实广东话是一个地方方言，那普通话其实是白话，就中文来说我们书写的时候都是用白话来书写，就算在说广东话的地方比如说广州或者是香港的话，他们书写的时候其实正规考试的时候都是用白话去写的，就是其实是用
反正在澳大利亚都是属于社区语言对吧。嗯，
对，不是属于这语言。
好的，
那另外一个还有我讲到文化的这个问题，多元文化的话，其实我是觉得澳洲的从政的人应该是多考虑这个多元文化的问题。我是觉得我们这些老移民啊，或者是新移民也好，我们来澳洲的目的，其实是因为澳洲的文化比我们的本来
这个
国家更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去学习英语，多去融入澳洲的文化。
谢
谢
陈先生，谢谢您的观察。接下来我们接听这位听众电话，齐先生，请您言简意赅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好吗？哎，齐先生，您能听到吗？
哎，我能听到。
哎，你请讲，言简意赅。
我就是想说一下，就是对前面那个听众说，不要对广东话有任何歧视，它只是作为一种语言而存在，因为它进来澳大利亚比普通话要早，所以你不要说它不是什么。
对，我们都是社区
语言系统。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应该以有两种语言进入澳大利亚而为光荣，表明我们的有一个强大的文化传统在这里。然后它的繁体字，其实我们看得懂。有简体字的都基本上能看得猜得出繁体字，它不是什么national language， 但它是 traditional language。
嗯，好嘞，
就是这个，
谢谢齐先生，谢谢您的看法。那么听众朋友，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的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